清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与别墅房间的触碰，李永峰睁开了眼睛。其实他很早就醒了，要说为什么，那应该问问他胯下早已经挺拔不屈的小兄弟。考虑到身边熟睡的美人承受的程度，李永峰并没有像昨天晚上那般的急色，时间有的是，反正那一步已经跨出去了，加上自己所掌握的某些情况，足以让这个涉世不深的少妇身心都沦陷在自己的手中。上午十点半了，文婷终于从睡梦中苏醒了过来，阴宁地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李永峰那脸上邪气肆意的表情。只见他早已经穿上了睡袍，轻松写意地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休闲地拿出了文婷与她丈夫的婚纱照欣赏。只是啊，茫然的睡意瞬间无影无踪，昨天晚上一幕幕如电影重播一样在她的脑子里回忆着，那绝望的感觉，自暴自弃的感觉，身心都被那根大家伙灼烧一般的感觉，令她双手将身上盖的被子捂得紧紧的，整个人坐了起来，背靠向墙壁，正面对着眼前的男人，掩饰不住的紧张与恐惧表露无遗。李有峰，你给我走，昨天晚上昨晚的事情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我保证不会报警，但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你快出去啊。见李有峰不为所动，心无旁骛地欣赏着自己与丈夫的结婚照，嘴角还带着他不明所以的嘲讽的笑容，看着床头还叠放着以往与丈夫恩爱的合影照，文婷的心中不由得一阵的疼痛。昨晚的自己太令人失望了，不仅身体遭受这个男人的奸污，连后来心灵也向他屈服了，但是现在一定要让他认识到自己对自己所做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触犯了法律的。毕竟他还年轻，应该对国家的强制力有所恐惧吧。只要自己拿出宽容的态度，也许能够让他乖乖地离开这里。先让他离开，一切都好说。想到了这里，文婷便换了一副表情，拿出了多年从事教师行业的经验，对于犯错的中学生，他一直都是以这样温柔宽容的姿态来教育他们的错误。永峰，昨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阿姨，我能够理解你，你们青春期的年少都会有犯错的时候，阿姨，我是过来人。看着李永峰站起来爬上了床，慢慢向自己靠近，文婷的心里更加的忐忑，双手将胸前护得更紧，语气中带着浓浓的请求与哀怨：“求你，快走吧，别因为一时的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法律对你的惩罚可不是年轻你可能想得到的，我可以告你强奸罪啊。”
呵呵，我的小婷婷。
李永峰一脸理所当然地称呼着这个比自己大上十四五岁的性感的美妇。对于你刚刚的发言，我呢有两点不同意。第一，我21岁了，心理和身体都不是被欲望冲昏头的小男生。第二，对于国家强制力的理解，我恐怕要在你之上了。第三嘛，你说你跟丈夫之间关系很好，哈哈哈哈。李永峰张狂地笑着，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小婷婷，我用你的手机找人向你说明一下吧。说完之后，李永峰一屁股坐在了文婷的身边，右手一点也不在意她的挣扎，牢牢地箍住了她的身体，左手从昨天晚上脱下的保守的女士外衣口袋内掏出文婷的手机，打开了文婷的通讯录。
金阿姨的话啊，放开我，捕人啊，我真的喊人了啊。
文婷双手连着上身都动弹不得，被李永峰拥入了怀中，不可避免地呼吸着他身上的男人味。男人味混合着李永峰早起沐浴后的清香味，还有昨夜疯狂之后男人喷射的浓浆与自己下体流淌出来的液体相交的羞人的气息，冲击着文婷的嗅觉，身体的渴望似乎又被带动了，弯起的双腿在被子里无意识地上下摩擦，奢望能够止住骚逼里传来的阵阵的空虚感。嘟嘟嘟，电话拨通之后，李永峰点开了免提，手机的音量很大，接通后的提示音在房间里回响着。文婷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极其悲哀又无助，想到最近丈夫对自己不冷不热，正因为心里的苦闷，才让她在几个月前因为偶然的机会，才被同样自称是被家人抛弃却依然乐观的李永峰感染，心里舒服多了，并且好心让她暂住在自己家，女儿去读寄宿学校，周末双休才回来，自己腾出了女儿房间相邻的书房给她住，完全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可谁曾料到她竟然会对自己做出如此禽兽一般的淫行，而且自己身体变得令自己都陌生了。这种即使跟丈夫贺余明在一起都不曾有过的罪恶快感，一次次轻而易举地占领自己。电话，用自己的电话打给谁呀？不行啊，自己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他是想羞辱我，让我故意在他朋友面前出丑吗？等等，老公，他打了老公的电话。激发出潜力的女人，在一瞬间挣脱了李永峰的束缚，对丈夫的忠诚让她有些发狂。但她现在赤裸着身体躺在被子里，还不知道李永峰会不会收手。不敢出声的她十分在乎家庭，在乎她爱的那个女儿，还有对丈夫应尽的义务。但李永峰毕竟只是疏忽了一下，下一秒文婷的反抗就付诸流水，手机仍然稳稳地被握在了她的大掌里。喂，有事吗？忽略掉又被自己压制住的文婷阿姨那恼怒与绝望还有求饶的表情，李永峰嘴角那抹嘲讽的笑意更深。是贺余明吗？我是李永峰。淡淡的语气，短短的几个字，竟让贺余明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李少，您终于给我消息了，我在这边受您的照顾真是千万分的感谢啊，您就是我跟小慧的再生父母，我做牛做马都不能够报答您的恩情啊。
李少，小慧，而且木讷的丈夫什么时候这么虚溜拍马了？文婷愣愣的反应不过来，但李永峰可不管他，为他准备的杀手锏直到现在终于亮相了。
不错，是条勉强合格的狗，国外的那几笔债让小慧给你结了，你们就定居在那吧，难得有人竟让我亲自打招呼，你和文婷的离婚协议就发传真到我办公室，我耐心有限，现在就发。哼，小慧可是个好女孩，你要懂得珍惜啊。
李永峰完全一副大少爷的模样，对贺余明泥气只是不屑与嘲讽的眼神再一次飘向了床头的那些洋溢笑容的恩爱照。
是是是是，我就是您李少任意宰杀的狗。李少的话我一定铭记于心，我一接到您的指示就写好离婚协议，只等您的一个意思，那个我老不是不是那个文总能够服侍李少是他的福气。李少，他这个人性子有点倔，而且他躺在床上就是一块木头，能够得您的看重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那您看是不是让我劝劝他？李少，我这是担心他会不会头脑发热影响您的心情。
电话的扩音设备忠诚地将贺于明的谄媚、恶心的语气传递给了两人。两人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文婷这手机估计大限将至了。李永峰挂断了电话，还是昨晚开始就有的斜斜的笑意打量着美妇的秀眼。此时文婷的脸色惨白，惊骇欲绝的表情难以言表。忽然他夺过李永峰手里的手机，狠狠地往墙上一摔，双手抱着头趴在床上放声痛哭。而房内两人都不在意他的手机布上了昨晚李永峰手机的后尘。文婷，如果你要安慰那就免了，我说过我可不是那种异想贪欢的青少年，接下来你也很快会了解我究竟会将法律玩弄成什么样。这个世界优秀女人就应该臣服优秀的男人，很不巧我们两个恰好符合条件。首先我还是应该仔细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永峰，是木子国际集团的创始人，也是李氏集团的下任接班人。我的父李乐维在我妈咪的全力的辅佐之下，成功的创办了李氏的集团，是共和国少有能够纵横官商两界影响国事的巨无霸。那我再告诉你这件事的始末，贺于明这个人在国外出差，结识了那个名叫小慧的小姐，也怪她运气不好，得罪不该得罪的人，国外势力鱼龙混杂，盯上了她，很快的就引诱她参与了赌博，让她输得精光，不自量力的小人物被一些人百般的折磨。